归于净土，所以说他的解释跟其他的宗派不一定一样。他这个是一个单独的宗教印心宗，他对于佛教的理解有他的解释，但是我认为他的解释是符合就是佛教的宗旨的。另外一个也跟其他这个宗派的这些祖师大德的这些的意思啊是一致的。就是简单来说，这个法门元音老人和二祖都说过，元音老人用简单的三句话来概括过，就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就是修法上是用密法这个修行方法，但是它这个本质上是禅宗本质啊，因为它叫，所以元音老人就强调，你可以说我们是密宗，但是我们是无相密。无相密就是第一个，他修行的时候每一天打这个坐的时候不需要你去供香供佛供灯啊，都不需要，你只要心香一半就行了，主要是就是心地上的修行，这是第一点，这是就是修行上不用借助其他。第二个就是无相密，就是我们坐下就是不要住相啊，不要着相啊，在这一块就是比较多的强调大家，而且本质上佛法也是实相无相。
嗯，
所以说在这一块就是跟禅宗比较像，所以无相密。但是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修，老老实实的打坐，不是那种喝佛骂祖的狂禅。
那就是说，坐上了两个小时，他坐下，因为我看袁老师说要观照，
对对对，
观照是什么意思？
观照就是我们，你还看过别的佛经吧？看过没有？比如说《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行，这不都是说观照吗？我们读了经典，但是我们坐下能够按照经典去做，这个时候有多少呢？坐下尽量的去按照经典去做，这个其实啊，就是不说心中心法，就是其他修行法门，这也叫慧观呢、啊。你要自己有察觉心，你要自己有智慧，你要能够用佛经上的那一种的去，就是调整你自己，观察你自己的心，调整你自己。这个在我们坐下就叫做观照。观照简单来说就是坐下用功，坐下用功，坐上的用功辅助坐下用功，坐下的用功辅助坐上用功。那么坐下的用功，你可以用这个究竟义的经典上来提醒，或者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都是我们的观照。还有很细致的观照，比如说内心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就是非常细致的。自己有什么想法啊，贪嗔痴慢疑啊，别跟着他跑，别跟着他跑，不跟着这些念头跑，
就看到了之后就不会。
对对，看到他不跟他跑，很多修行人他强调看到，但是我们最强调的是不跟着他跑，一旦看到了就不跟着他跑，你看到有快有慢，有多有少，但是看到了就别跟着他跑，这是这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界，外面的境界在变化，别随着外面的境界走，这些都是我们的关照。
那就是我们这个法门灌顶是意义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什么？
灌顶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这个有佛经的依据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当时的时候佛在我们这个修法的这个经典依据是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这个经上说了我们心中心法的来源，心中心法的咒语和手印都有描述。当时的时候佛介绍这个法的时候就说，当时他在雪山，就是佛自己在雪山修法，光明童子就是来看着这个法，他觉得特别羡慕，他就偷偷的学了。然后后来佛给大家介绍这个法门的时候，大家就说，就是他有一个很详细的一段因缘，大概的意思就是末世众生十方如火，众生末尽如何得救，然后大家说有大慈悲啊，大自在啊，大威德，佛说你们这些法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就是这个时候只有如来心中心法能救。然后就放光，就是不可思议，大家就是说是问什么，他就说这就是心中心，然后就介绍了心中心，然后大家就说那你心中心这么不可思议，就是那有没有修成的呀？然后佛就是一弹指，就是四面八方都涌来了，就是修心中心成就的有诸佛菩萨什么什么好多，这其中就有一个小孩儿。然后大家就说，哎，你别的人都是就是有好都是诸佛菩萨呀，然后都是有很多眷属，为什么你这个小孩儿是怎么回事？然后佛就说，就以这个小孩为例子，当时我在雪山修法的时候，他就到我的法，然后呢到我的法还反制于我，然后被我最后给制服了。 就是是这样一个小孩儿、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大家不服气说你看你这个小孩儿你怎么也是来修心中心的嘛，这个小孩儿就说你怎么没有眷属，他就问这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就说我有眷属啊，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是我的眷属。他这样一说大家都迷迷糊糊的就是不知不觉的向这个小孩顶礼，然后佛就介绍这个小孩当时是道我的法修成这样的，道我的法道就是道我修法的尚且这样，何况正受呢，何况我正式把这个法传授给他呢，我正式把这个法传授给他，这个过程这个仪式就叫做灌顶。其实灌顶也没有什么神秘，当然了他也会念一些咒语加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妨就是这样理解，就是正式的把这个法传授给你。
嗯，明白。
这是这一个佛心经上的依据。另外一个我们的开创的祖师爷是这个大禹祖师，他是民国时候的。我们心中经法之所以有争议主要就是因为时间短，另外一个争议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传法的是在家的居士，就是这两个有争议。我们大禹祖师是第一代传心中心的，他就是当时的时候在东林寺走这个播州，就是念佛走播州，对对对，然后就是走着不是累嘛，走不动了又没有成就，走不动了他就爬不动了，
你的讲什么
好的累生病，赶得普贤菩萨现身，他就说你这样，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了这样的苦啊，这苦头太大了，说有一个法适合现在的人修，你出关以后去大藏经里找到这个法，按照这个法好好的修，然后将来把这个法弘传开。嗯，有这一段就是累积生病赶得普贤菩萨灌顶，给他灌顶，然后把心中心法传授给他了。传授给他以后呢，那很多人都这么说呀，都说我也有过佛菩萨灌顶啊。而大禹祖师出关以后确实在大藏经里找到了这部经，然后他在山上闭关七年把这个法修了，修完之后他下山弘法，这个法就传开了。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因缘，就是当时的时候他在播州三昧里头定中感到普贤菩萨灌顶传给他这个法。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就是继续这个传承，普贤菩萨灌顶传给了他，然后以后呢都有这个灌顶仪式，算是把这个法传授给你，这样你可以修。
这是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法具体的涉及到心中心法跟其他的法，其实它跟禅宗啊跟其他的开示究竟义的开示应该是就是本质上没有两样，只是他说的，当然了你可能觉得圆云老人在现代人来说的话他说的比较透彻，但是跟古大德那些成就的大师比起来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我们的修法就跟他们有区别了。我们的修法就是在于我们的咒语跟手印，我们的咒语跟手印它是属于秘密的，不是公开的，你想知道我、马上就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确实有心想修，然后通过这样秘密灌顶的方式，然后秘密的告诉你，就只有这个咒语跟手印，你灌了顶我再告诉你，你不灌顶我不告诉你，但是其他上我们并没有遮拦，你什么都可以问，包括传承啊，包括每一代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问，其实都是很明显的，就是三代祖师，给了齐老师，我是代齐老师传法，我跟齐老师都是这么说，因为圆云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圆云老人也说过，只要是修心中心的，师兄他生生世世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所以我们都是共尊圆云老人为根本上师，这些也都是可以问的。只是说咒语跟手印这个东西需要你灌顶了，我们就是告诉你，不灌顶就不告诉你，在这一块显得有些秘密可言，因为这是对秘法的尊重，
就是有这样一个仪式会。那这个心中心法门就是好像就是在中国就是可能就是寺庙里面或出家人里面好像都没有。
这个之所以这个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家居士弘传。但是我们为什么在家居士弘传？因为你要过来人啊，你需要心地手眼明白，心地心法眼要有心地法眼，要手眼明白，这是肯定的啦。你要不然你不是个名师，你不是祸害人吗？其次你还必须要修完心中心，对吧？你不修完心中心，你怎么指导过来人呢？你不是过来人，你怎么指导学人呢？对吧？你要有这个实践经历，这几个一筛。出家人就少了呀，出家人就找不出来几个了。现在的环境就是整体的大环境，我们表面上看是有寺院有出家人，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学法的环境并不尽人如意。
对，我感觉都是去做法会，然后就是念佛。
所以说你出家人没有几个下来的，那这也没办法，我们肯定愿意让出家人，包括愿意让男的这些来做，那你要根据情况啊，这些人少啊，尤其是出家人更少。那出家的个别的也有传的，那他就因为他传了，他引起了别的出家人说，哎呀你看你怎么尊的这个人是在家人为师的这种人啊， 就不习惯，看不惯他，所以呢传着传着他就不太敢传了。
这个
方面
的传染病的真是老姜是究竟的。
对，其实他们我们就因为是在家人的身份，所以出家这边他们不接受这种。觉得在家人跟出家人还是
对对对，你说的这是一种现象吧，我觉得说的是一种就是普遍的现象，但是不是所有的出家人都不接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出家人也不是光看他身上的僧衣的，还是要看心，你的心是否出家，这个最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在家人就是如果真的是心是出家，他其实跟出家
在家人心是出家的就是出家人。汝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这个是《维摩诘经》里的原话。
不重视，不用去在乎那个形式。
形式当然也在乎，也重视。就是说，这个在乎重视反映的是什么呢？有出家人，我们尊重，我们随喜他，我们恭敬这个佛法僧三宝，这个是没得说的。在家人有在家人的规矩，就是说在家人他也可以修正，他也可以正果，比如说维摩诘居士，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比如说是五戒啊什么的也有，他有他的两个人形式各个不同，但是两个人都可以正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个都是出家人。但是出家的人从相上来说呢，我们当然更尊重他，但是从法的究竟意义上来说，谁说的法对我们听谁的，是这样的，他说的法不对我们不听他的，我们甚至说他说的不对这都不犯戒的。
那您是修这个心？
我修心中心修的很早了，算是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早，2005年那个时候修的，过千座都已经很久了。过了千座之后也不是每天都修，就跟个平常人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是这样的。
不一样哦，
过了心中心就不再想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了，这些东西不重要，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有什么错还接着改，没有错就不理会就行了。
那就是说做完的话，那我们就是对就是贪嗔痴这种根本烦恼会。
贪嗔痴并不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在于无明，就是怎么引起来的这个贪嗔痴。
进他那个群里面
帮无明解决。
对对对对。其实无明怎么解决的，无明是无明一无明尽，是这么解决的。这些都是梦幻，包括贪嗔痴也是梦幻泡影。但是你何必贪嗔痴呢，再这样慢慢就除了。它不是那种用劲儿的那种克制，只是压服没什么，还是要根本道理通透，根本道理通透就好办了。在修三修心中心法三年的过程中也会有贪嗔痴，也是正常的，就是有了哪怕习气犯了很重也别在意，还是继续修，克服它继续修，因为关键是根本，我们就只抓
弯着那去别呀，
先搁置。根本你抓住了，实际上就知道了，就没有一个根本，也不存在什么执磨，就这样，执磨的问题不消而自消。
那我们这个心中心法门也是算大乘的？
当然当然了，当然是大乘的，大乘也究竟在这一块来说，我们不啰嗦。有的大乘法门他说起来也说次第，我们你当然了，你用理解是，但是更关键的就是还是顿法，不啰嗦，
就直接顿悟。
对，就是不说顿悟吧，就是说明心见性，他强调明心见性啊，强调明心见性。至于明心见性，你跟那个见次法的几地菩萨联系啊，这个东西要看你自己。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跟几地相联系，他都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是一个标杆。你比如说佛，他可能认为十地菩萨也没有明心见性，这都有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标杆啊，对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明心见性就相当于禅宗的顿悟，你要么就顿悟，要么你就不是。就这么简单，这样的话就是他非常强调这个。他的其实依据的经典也都是大乘修建义的经典。
就是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行。
没事，你就说他们就是在听着，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会提。没关系没关系。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们现在三代祖师就是都已经去世了。
对，我们三代祖师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正好打着他，如果在世就是元婴老人在，你去说啊，就是恭敬给他顶礼，元婴老人马上就吼你，我最烦这一套了，我们都是师兄弟，他就是这样的。元婴老人
不喜欢大家对他，就是
那肯定了，
感觉我们密宗对上师就是说要特别特别恭敬
啊，特别特别的恭敬，我们是这样说的，法供养罪，法供养罪，人家给元婴老人，齐老师给元婴老人寄点邮票钱，元婴老人都给寺庙了
啊，
元婴老人说你好好修法吧。供养罪，元婴老人还说依法不依人，这些都是供养上师，这怎么不是供养上师？当然了，没有这个根本上师，我们就是得不到这个法，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到底什么是佛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根本上师他就是佛法僧的代表，但是我们不代表着这样的这种的无限制的这样，没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元婴老人说我们的心是相连的，所以齐老师经常说元婴。虽然圆寂了，但是他的家
庭力大，
因为我一直在一块儿啊，元婴老人也没有离开我们啊，是这样说的。元婴老人在世就很平易近人，你去给他顶个礼，他都会骂你的。
哦，那可惜了
啊、哦，没事儿没事儿，只要你修持，他会加持你的。
那元婴老人还讲过大手印啊之类的，那也
对，
那是完全是密宗那。
这就是说，就是讲过的这些东西啊，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佛法呀，各个
你等于证明好了吗？
他找出来了比较典型的，元婴老人也讲过净土宗的一些，这个就我们心中心的就比较直接，所以大手印就显得个特殊关系。实际上，元婴老人讲禅宗也很多，你比如说元婴老人最有名的两个代表作
《
略论明心见性》和《禅海微澜》，里面大部分都是禅宗的故事。大手印这个就是针对实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它就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密宗最后归结也是归结到心性这儿，也是归结到无相这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大手印说无修无整无散乱，就是整就是整齐的整啊，整齐的整，散乱就是跟那个整相对应的。这个不是在修上，也不是在于你把它都规整好了，就是专一了。什么那个不心动了，也不在于你心动，也不在于你不心动，无修无整无散乱。大手印也是这样的，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义到这儿了，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元婴老人就把密宗的经典拿出来，这个深意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究竟意义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他就拿出来给大家讲。另外一个他也说了在心地上怎么做功夫啊，怎么样去在修行中碰到各种问题，怎么样不去执着它，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步骤迈过去啊，怎么怎么样的，就讲的比较详细。对于究竟义这一块也多有指示，就是这个是对大手印的这个讲解。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在修行中，比如说我们心地这个地方就是又着相了，然后就是告诉你不要去执着这个，不要安着，不要这样，要安住于那个无相那儿什么什么的，就是在这一块它有一些心地上做功夫的一些绵密的一些指示，跟我们心中心的关照都是一致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心中心法呢是强调咒语跟手印的呀，他修行的时候是需要解手印的，是需要持咒语的。但是这个实际上你要是严格的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这个你就谈不上是在修心中心，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前面坚持也是有一定的很吃力的。但是不能光这样，你修一段时间了，慢慢的你就知道了，就是还是要在心地上做功夫，它这个是辅助在心地上做功夫的，心地上做功夫才是真用功。这个时候就不是执着于那个手印的问题了，这个大手印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手印相通的是什么？相通的是究竟的实意，所以他要讲这个大手印。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放弃我们对那种结着手印修法的这样的一种相的。你接着手印修法不代表着你是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还是要在心地上，还是这样的。但你修这个法是非常非常快的，能够帮助，这个是毋庸置疑。所以老人讲大手印就是非常是正修着心中心的师兄看的。
天上一补水
修了要有感。
对对对，修的过程中啊，修的过程中。
应该多少小兵要比较磨叽一点。
就是这个结手印要盖着布
啊，对对，要盖黄布，
或
者佛菩萨过去啊，你结着这个手印就意味着你就是佛，所以说就盖个黄布，就是那些路过的空中路过的佛菩萨，他们看到了会
因为这
背
靠的
是
身体里面，
所以要
背出来。
系咪嗰度开过嚟？所以我话唔知咪问佢咯，我哋未玩过手机嘛。
那个有一个人，他好像一直在说话，这顶上的。你要是说话，你就把那个麦克关掉。你有问题的时候再开麦。他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结着手印的话，他那个佛菩萨认为你就代表着佛会向你顶礼。我们之所以要盖着黄布，就是我们表示我们是自修，这个时候就盖上黄布。实际上心中心法在真正启用的时候，就是以后你要用它的时候，就是都不盖黄布了。但是我们自己自修，就是修自己心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要盖着黄布啊，自修，不然路过的佛菩萨就会向你顶礼，他认为着你是佛。
就一定要黄颜色的布。
对对对，一块干净的黄布。
您可以传授吗？
当然可以传授啊，就快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等一等他们，一般都是看看大家聊一聊，没有问题了再灌顶。看看这些线上的人，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非常感谢老师。
你有拿不准的地方都可以聊，我们一般都是灌顶前聊一聊，让你就是解决一些顾虑啊，思想包袱啊，这样的话你回去修法了就更轻松啊，这是好事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家修会不会就是不能让家人看着自己要？
那你有黄布呢，就等于不能让他看了。
哦，
其他的你就是坐到那儿，那你咋能避免得了不让他看见你坐？坐并没有任何不让他看的，他看了对他也没有坏处啊。
手印也不能让他看，
就手印就是盖着了，他看不着。你念咒语嘟噜嘟噜的，他也听不见，这就已经是不让他看了。你不用刻意的不让他看，不用的，戴上黄布了就可以了。经常我们师兄弟就在家跟家里人就是在一个屋子里头睡觉，他起来了就在床上坐起来就修了，这是很正常的。在这方面如果过意强调，过分在意，三年在家居士修就麻烦了，不好修了。我们修法还是贵在简洁扼要，挑重点，就是都顾虑的太多了就不好坚持。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哎呀，该吃吃，该睡睡，该做的时候做就行了。你要是对吃讲究太多，这一顿就不知道咋下口了，不好了就。
那我们这种就是一天一做就可以了，
一天至少一做，你可以加，但是就是加了还算是当天的，还是要做够三年，是这样的。
做够
三年。对对对对对。
那我当天加也是加那个属于。
一般来说，百座内是这样的，千座内，当天的修二印要加四印，修四印要加二印。然后你再修的话就可以四印，或者你连坐四个小时可以不换手印什么什么的，这个各自不一样吧。我们一共有六个手印，你听说过没有？啊，对对对，六个手印，最重要的是第四印，第四印叫如来母印，就是从这里可以生出来如来，叫如来母印。那个佛心经上说的是，就是佛说的，我就从此印生，我更不从别处生，就是我是修第四印成就的，我不是从其他方面成就的。这个在任何经典里面没有，但是佛心经就有说。所以说第四印是很关键的，像我们的成道印，结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以后的话白昼过后就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一直循环着修下去了。所以说那个四印就比较重要。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比如说你星期一是修二印，你以后每个星期一修二印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法，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循环。那你修二印那天你想加坐就加四印，你修四印那天想加坐就加二印。但是你如果连打四个小时，你可以不换手印。还有的人说，我今天我加了，我准备做三坐，那只要你做了两坐以后，你第三坐都是四印，也就是你每天加坐加的超过四个小时以上，你每天修一个二印就行了，修一次两个小时的二印，剩下来的都是四印，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以四印为主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那手要是刚开始被或者坚持不了，酸怎么
酸并不重要，有的时候会疼，手印会疼的，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人家不是说十指连心，我们的手印结束还很绕，它虽然绕，但是它很紧，不容易松开。
那
所以说很疼的就让它疼着。这个祖师是这么说的，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就是我们是就是修行这个结着手印，手印就会疼，它不会是一开始的疼，它是修到后面最后那一点越修越疼，实际上是修法起作用了，是好事儿。就是通过你的手疼的你的心抓心挠肺的疼，疼完了之后就不想计较了，懒得计较了，这些事儿都不值得计较了，就这样打消妄想，打消得快，就非常粗暴的直接调你的心。你说我们现在说说道理能对我们的心有多大的改变？改变不大。看看佛经有点感觉，扔下佛经马上就不一样，马上就回到原来那个样子，根本就是言语的力量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露脸的众生就要用那种狠的法，心中心就是这种狠的法，它并不是高的法，它就是狠一点快一点，它这根治的就是我们这些根气特别露脸的，你强制的就这样，反正你不能放，你不能散印。有的人不疼，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人都疼过，
你坚持就是就对
了。就是你就赖着就是坚持，反正不到时间不下做，它没有任何技术技巧。
那坐要双盘单盘或者
散盘也可以的啊，对对对，散盘也可以，盘坐主要是稳，它不容易摔倒，它不容易跌倒。有的时候你睡呀、或者是打坐打得深了，你迷迷糊糊的很容易东倒西歪，它盘坐就稳，就不会让你栽倒。所以说就是要盘坐，但是单盘散双盘也很好，但是你双盘单盘不了你就散盘，因为将来有时间还要加坐，你要是坐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你再双盘单盘它就有局限性了。还有的时候腿太疼影响你念咒的质量，你总是分心，这样对于念咒也不是好事儿。所以说就是不练腿子，修心不修腿，简单来说顾咒语就行。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他们只有时间长短的不一样吗？
一共我们有六个手印，这六个手印就是解法不一样，手印的弯曲啊结的不一样，我们会到时候发给你这个六个手印怎么结，六个手印就是解法不一样。每个手印修的时候，每个手印都是要一天做够两个小时，一天就是这要连续的做够两个小时，这叫一坐，每天要至少一坐，这样连续修八天，连续修八天就是一共有六个手印，每个手印要连续修八天。这然后六个手印六八四十八，就四十八天修完了，就把六个手印都修完了，然后再修一遍，再重复着从第一印开始，每个手印八天，然后四十八天，四十八天加四十八天就是九十六天，就是连续的修这九十六天，这就叫心中心的百坐。人家说凡事都要有基础啊，或者密宗说有前行啊，这个就相当于基础和前行。百坐修完了以后，永世不堕三恶道。元音老人这么说过，然后百坐以后就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接着修下去了。这六个手印我也可以、
就是不能交叉着来是吗？
就是它不是交叉着来，就是按照次序来，一个手印修八天，修完了八天再修第二个手印，再修八天，
就是不能交叉着来也不能叠加着来是吗？
在同一坐的过程中手印是不能换的。
就是这一座修完的话，如果今天还想修的话，可以修第二印或者其他印吗？
一般来说当天就修当天的吧。我不清楚你这个问题是就是说想问什么。你六个手印都会修到，按照祖师说的这个次第来修就行，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再交叉着来回修吧。
我
觉得呢？
我是不太懂，所以我想问问老师。
那现在我就讲一讲这六个手印，就是这六个手印。第一印是菩提心印，菩提心印，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在我们心中心这怎么发菩提心呢？扔给你这个手印，你去干吧，你去干吧，你去把这六个手，把这个手印修下来，修八天，你修下来了，这就是发菩提心。会手疼，有的人会出汗，会难受，也要坚持，无论如何念咒。 菩提心印，菩提心印按照这个佛心经上讲的话，它是一切这的基石啊，它是就像是高楼盖的那个打的那个地基一样，万丈之基就是菩提心印。佛心经上说菩提心印就是你修，就是如果不修菩提心印的话，不修这个地印的话，你纵有所成也会失去。他说的这个就很严重了，就是说你不修菩提心印，你就是纵有所成，你就是修其他的，你修成了你也早晚会失去。菩提心印就起到了这种就是奠定的作用，它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就不会这样。
菩提心就是说我们发心是为了
出离解脱啊，对对对对对，
那种利他还是说，
对对对，自利利他两个是在一块的，两个是在一块的。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发心要出离，这个就可以说是菩提心。
嗯，
就是
咱们这个
心中
心法，咱们这个心中心法它主要是练定力的还是去散乱的？
既不是练定力的也不是去散乱的，让你看透本质。你这个定力的本质是什么？谁在定啊？谁在散乱呢？看透这个本质，擒贼先擒王，你所有的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贼王，把这个贼王擒住他，把他解决了，这是心中心法的，他就是开根本智慧，叫明心见性。他既不是练定力也不是练散乱，但是在他的修行的过程中他要克服这两个问题，就是说的他需要克服这个散乱，需要你有定力，你克服这个散乱，你才能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能打下来。这个需要定力，就是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你都要该坚持的坚持，你这至少你每天的底线就是两个小时，不管你家发生了啥事儿，不管你自己发生了啥事儿，你都坚持，这本身都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定力。不是说的你入了四禅八定，那个不重要，我们在家居士啊，不管在家的出家的其实都一样，你就是再找一个安稳的地方你都会有突发情况的，你什么突发情况你都坚持下来了，这不是最好的定力吗？这不是最好的克服散乱吗？
嗯，
所以说在修行的过程中他有这个这个克服定力啊，有增加定力克服散乱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他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我们用定力对峙的那个环境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本质上是虚幻的，所以这个定力也是虚幻的，我们现在姑且先用这个定力来克制一下，但是你要看破它的本质，你知道它是演戏就不存在定力和散乱了。
嗯，对，
是实证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你用定力，你是练一个定力来修心中心法，是有这样的人，太可惜了。因为你只要你打坐，尤其是你修着心中心，确实烦恼会减得很多。每一天烦恼都看着，眼瞅着一天一天没烦恼了，可快活了。你如果你只盯着世间这点事儿，你很快世间那些忧虑就没有了，因为你的心量越来越大，妄想越来越少，执着越来越轻，所以你就这样。但是你认为这样就是修法的效果，你打坐了你就开心一点儿。你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就很麻烦，如果将来你哪一天不做了，你的定力就会下降。简单来说，你修了你肯定会有这种安稳的效果，但是你哪一天你不修了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借着心中心的这个契机让你证到那个根本那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未曾离开过我们的那个东西，是要把那个东西的把它的那个性给它开显出来，是这个作用。就
是
这是一个契机，是为了就是你家被封了很久了，你家有一个宝库，那里头都是宝藏，它一直是你家的东西，一直是你家的东西，你知道吗？但是你自己不知道。现在就是借着心中心这个法，心中心法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杠杆，它借着心中心法把这个宝库给你撬开，让你看看你家有这么多宝藏，以后你好好的用就行了，是这个意思。你不能一直的拿着这个心中心，一直拿着这个杠杆，那就不对了。但是你现在离开这个杠杆，你家的宝库不可能被你撬开的，就是这个意思。
嗯，就找回自己的自信，就是找回自信呗。
对，说得好，对，是这样的。按照六祖坛经的说法，六祖就说过，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我们只看你见性了还是没见性，不看你就是定力有多深厚啊，不是论这个的。
因为有好多修心中心法的人会有，就是慢慢他会有宿命通。
他会有什么？
宿命通。
宿命通有了没有了又能怎么样呢？有了又怎么样呢？没有又怎么样呢？有了啊，你跟我以前认识，你跟我以前不认识，这就是这能怎么样呢？
宿命通就是能算以后的命。
第一个没有在意，第二个可能个别的人他在修的过程中会偶尔发一些， 突然哎呀有一些偶尔的一些灵感啊之类的，但是都是不在意。还有就是专门修这个的元婴老人有个咒，就是说的是你想要宿命通是吧，给你个咒你修修它能宿命通。但是我看我认识的任何的心中心的人都没有人修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修，大家对这个东西好像不感兴趣。就是这样的。
我对宿命通还是挺感兴趣的。
哎呀，你不管你感不感兴趣，你先修修修修修，你就看看你感不感兴趣了。就是这个命都不重要了，宿命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先修吧。你现在感兴趣也不说错，没关系，好奇你就去试一试，到时候把你的好奇心试没了就行了。
好嘞，
老师，那你可以教我吗？那个宿命通
有这个，有这个，你。元婴老人除了传心中心法呀，他还传了这个，你就我刚开始也是好奇，后来的就是我心，后来的我是这么想的，你说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你说我前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我第一我自己没有，第二你谁说我前世说我后世我也不搭理你，这些东西没看着的你说了就算。还有呢，你要是说前世后世，前世就是没有来迹，后世也没有来迹啊，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你去你怎么去弄它，你弄这些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很快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元婴老人呢、啊、就是传心中心法这个咒语跟手印之后，总有一些人要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啊，或者是他的心不安呐、啊，元婴老人也懒得说，就传给他一些咒语，方便咒语，一些修行方法之类的方便咒语。就是除了你灌顶修了心中心以后，除了心中心法，还有其他一些咒语，一共有我们总结出来一共有64种，其实严格来说有65种，就是说的是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像准提啊，什么药师法呀，什么地藏的呀，包括什么治牙疼咒啊、驱鼠咒啊什么的，就好多这种的。你到时候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都没有关系。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是他想要这些咒，然后我还问老师，我说这种要不要传发给他，因为他没有打算修心中心。齐老师就说那你还是传给他。我说为什么传给他，他都没打算修心中心呢，心中心才是最重要的呀。齐老师就说了，那64种咒语都是给那不修行的人用的。那些人他没有心思在修行上，那就给他先用这64种咒语哄哄他，哄哄他。就是说，就这么说吧，你想升官想发财，你用那些不择手段，你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念念咒，念念咒，念念咒，你的心里就没那些想法，少那些想法了，少那些折腾了。这就是佛法的传承啊，佛法的传承在心安这儿。你念念念，你就少了那些折腾了，不再想那些折腾了，慢慢慢慢就会想，哎，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他会慢慢的转向这些。所以说，就是一个方便法。那你要是直接早就知道这些东西不重要的，那最好是直接修心中心。就简单来说，那些是给不修行的人用的。齐老师说给他们，让他们能弄，是这样的。
那我们后面学了心中心可以学的那种？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齐老师啊，对对对，这个梅林师兄有。齐老师的时候还有好多在齐老师这都失传的，什么元婴老师说，哎，这个地方我教给你一个龙王咒，就是念念念念那个井里头能出水。齐老师说，哎呀，我不学，这不是解脱道，我不学，你也别教给我。
我看了这个采访，
他们是很有意思的。元婴老人也跟齐老师说过，元婴老人说，世间法的事你不许问我，就是世间上的东西的这些事你什么都不许问我，你就只能问我法上的事。他们互相之间都有的，这是这些。
齐老师是跟元婴老人很
对对对对，齐老师就是他是元婴老人的传承，但是我学的时候元婴老人已经走了，我是跟齐老师学的。我也很喜欢元婴老人，也找不到，后来我是徐老给我灌的顶。徐老是元婴老人的师兄弟，他是元婴老人的师弟，他们一块跟着二祖学的。徐老灌了顶之后，我修了之后呢，我就很快找到齐老师了。我觉得齐老师跟我很相契，也就是在我的判断来说，我觉得齐老师说法跟元婴老人说法都能够让我就是豁然开朗，心地就是很容易就是放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跟齐老师非常相契，我就就是主要的跟齐老师学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徐老年纪也很大了，也90岁了。所以说我就是这么说吧，我的根本上师的话应该是按规定来说，按辈分来说应该是齐老师，应该是齐老师。但是齐老师说我们都是师兄弟，你不要叫我老师，我们共尊元婴老人。
那
齐老师在呢，他在北京，但是他现在就是2020年疫情之后他就很少出来了，再加上现在互联网政策也不太允许，偶尔有的时候网上会放一些，齐老师还有一些问答，我们还有一些老师的开始都可以看。
齐老师现在年纪
70多了，
那也很大。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说完心中心，然后明心见性是就没有无明了？
明心见性没有无明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明心见性。无明亦无明尽，
就是心经讲的。
那无明尽不就是明心见性吗？
哦，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你的病好了，这个药要搁到一边，要不然药吃多了又会生病了。当然了，这个中间的话不是每个人，我们都不是果地佛，我们因地上还在修，还在修，有习气还不妨除着，但是这个时候除着就是这么说了，佛心经里有一句话叫不损虚空，本来这些东西是空的，但是空的你也没有必要去损害它，你没有必要去在这儿就是人家说了啊，好像明心见性了就不修了，我什么都可以干了，那不是杀人放火也可以了？因为老师说你明心见性了你还干嘛去杀人放火，你有必要去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就是也就是说你有习气你还可以除，但是这些就没有那种很对峙的很对立的那一种的心理负担，没有那种压力了，你除也可以，除也可以，除和不除都是方便说。
所以
老师我看过，就是说灌顶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灌顶的时候他就当下开悟，那就这种灌顶的时候开悟之后他再修心中心法是修了个啥呢？
这个人不是开悟的，不可能的。如果现在有方法让我们就是灌了顶，或者我说了一句话，或者谁弄了一句话，不是说我，就是他听了一句话他就开悟了，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的，你信吗？就是从理论上来讲会有的，但是实际上没有见过，因为开悟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啊，好像我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从此人生不同了，他是要在事儿上验过的，你遇到事儿还能不动心吗？你还能够没有烦恼跟疑惑吗？他是要在事儿上去验的，这个东西是踏踏实实的，如实是自心的，你自己心里有没有烦恼，有没有疑惑，有没有动心，你自己心里知道的。所以说开悟这个事儿的话不是那么就是他说了一句你就那个，就这种一句开悟的没有见过，如果现在的这种的时代背景下能够说一句就开悟了，这种情况下那完全都没有必要遭这个罪来修心中心，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跟唐朝那个时候是有的，就是六祖慧能就是嘛。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好，是那个时候有，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没有这个事儿。我问过齐老师说有没有就是不修心中心的，他就是言下开悟的有没有见过，齐老师说我没有见过，齐老师说他也问过元印老人，元印老人说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我们还得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现在没有见过有根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没有看到六祖那个时候他吃了多少苦，他有他的这个难处啊，他从小那种家庭环境，然后他砍柴，他就是这种的磨砺的，他实际上他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突然听到了金刚经才发现跟他思索的问题相契，这还没有完，这还到了这个五祖那个地方还倒了3年米。还没完呢，所以说他还那个
没完，他开悟
还比如说另外一个开悟之后吃的苦头更多，
对他开悟，
所以这些东西简单来说就凝结在我们心中心的打坐修行上了。
他开悟之后他在那个深山里面跟猎人好像一起生活了10几年
啊，对对对，15年猎人行。他在猎人堆里头，我们现在觉得他好像没什么，其实你去工作环境中你试试，你到那个工作环境中人家都去出去打猎物了，你啥都打不回来，人家打的猎物你还给人家放，你啥都干不了，干啥不行，只能给人家做做饭，你就这样熬练15年试试。
那就相当于当时六祖慧能他当时开悟的时候是也就是个初地是吧？
开悟就是初地就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起个假名叫初地，就是刚开悟的，你说的初地也不是不行，实际上开悟的是没有什么地不地，没有什么地不地，
对，
就是这个地不地啊，
是
他
这样形容的话可以形容他是初地是吧？
就这么说吧，初地跟你，咱们不能这么形容是初地，六祖这个不好说是初地，咱说说那个教下的这个初地，最好不要跟实际的人相联系。这个教下的这个初地跟实地啊，它有一个，它跟其他的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初地它的根本的见地，就是它已经明心见性了，就是它的根本见地上已经改变了，但是它还有时候着相，有时候又着上去了，有时候又当真了。有时候又不由自主的贪吃慢疑跑了，他还有习气，这个习气啊分轻分重，他习气重，哎，这个就是初地二地，所以二地叫除垢地啊，他要除习气的，然后才发光啊什么的，就这样分的。习气的轻重，他虽然是开悟了，不被假象迷惑了，但是偶尔还是会被假象迷惑，包括还是被佛法所迷惑，佛法迷惑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都有一地一地一地的，就是这个次第的这个不同。但是这些次第的不同也不是说初地一定要二地，二地一定要三地，也有直接成就不经过初地的，也有从初地历练到实地的，只是佛要给你历练清楚，历练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用功的路上都有可能经过什么。佛法的它这个佛经啊，它有这样一种方式，它会给你历练的清楚，让你到时候你一查，哦，原来是这种情况下要克服什么什么，它会给你列清楚，但是不代表着你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些，不是一定要经过的。佛法中任何的次第都不是一定要经过的，只有一个是一定要经过的，就是要发心纯正，然后好好的修行，这个是一定要经过的，其他的都不是必经。
还是跟每个人的情况而定。
当然了，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而且你知道吗？对于初地的时候，和实地对他来说的话，初地和实地就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有根本区别了。对他来说，初地跟实地，初地就知道初地跟实地都一样，因为他这已经无凡无圣，无佛法，无众生了。只是他一会儿又有凡有圣了，一会儿又给他弄成两边了。他不是时时刻刻都这样，这就是分出来初地到实地了。所以就这么说吧，就初地跟实地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是佛自己家里的事儿，轮不着我们操心，我们不操心他们也早晚成佛。就初地是这么形容的，初地是法王子啊，法王子就是个小孩，但是呢他将来是要做王位的，他将来是肯定就是等着他了，这个王位就等着他，他长大了就是他。那这个小孩跟大人的区别就是大人很成熟，他不惹祸，小孩还惹祸还尿床呢，这就是说四果罗汉，四果罗汉他都相当于成人，因为他已经你表面上看他已经没有贪嗔痴了。但是初地可能还有贪嗔痴，他是个小孩儿，但是小孩儿你也不操心的，他早晚成就。别的大人他就做得再好的大人，他也不是那个皇帝。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进入初地，初地到实地不用你操心。你不管有的人表现得很精进的修行，有的人表现得非常的懈怠，他都能成佛，不是你操心的，也不是你能看到的那些。你以为他懈怠，他可能是精进；你以为他精进，他可能是懈怠。
老师，那怎么理解？就是像《金刚经》也讲
的，
就是初国、二国、三国、四国这。
这个是属于小乘的，小乘的它是去我执，还没有法执，还法执还没有去除。去我执这个地方的话，它我执去尽了，它就小乘的，他认为是就是有一个究竟涅槃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话，你对境心不起，然后呢就进入到这个寂灭的状态中，那他认为这样就是涅槃了。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这样就分成初国、二国、三国了。有的是要修七生就永远的进入到那个涅槃里头不再来了，有的是一生他就能修到那儿，有的是肯定不会再来了啊，等等等等，就这就分成了四国。但是这个都是说的是小乘的，基于小乘的那个见地，基于小乘的修行方法的。小乘的见地就是这个地方很肮脏很糟，我要离开这儿，我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涅槃寂静，没有这些了。他是基于这样的见地，然后他就去修那一种的，所以他可以活着就走啊，入灭尽定啊，入灭尽定活着就走啊，活着就走就入到那个寂灭的那个里头。他误以为那个寂灭就是涅槃了，就是正果了，实际上不是的。佛法要启用的，要活泼的，要就是做牛做马的，要跟着众生滚的，就是佛法不是说那个不生不灭跟那个生生灭灭是对立，实际上这个生生灭灭当下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他就是在那个环境中，他以为他正果了，实际上因缘到了，他就会从那个警戒中出来，还是会发现，哎呀，那样不对，会回小向大，回小向大，还是就是这个他就是在佛经里面说的，他在入寂灭禅定的时候，我们是见不到他，找不到他的，但是大乘菩萨他有这个功夫，他能够见到他的寂灭禅定的警戒里头。 在那里头忙活来忙活去的给他们看，他一看他就知道自己躲在一边这样的寂灭的这种的这种的是偏真涅槃，是不究竟的，他就会从这个里头出来啊，自利利他发心，这样的话他再修就好办了，是这样的。就是小乘的他对佛法的他就有误会，他把佛法跟世间法打成了两截，打成了两截，他是另外有一个涅槃可入。实际上大乘佛法是这么说的，就像地藏王菩萨，是不入涅槃呢，地狱不空是不成佛，是不入涅槃，实际上应该这么说，或者说他早已经成佛。还再说一句难听的话来说的，根本就没有涅槃可入，也没有轮回可以进。所以我们觉得地藏菩萨很伟大，觉得佛也很伟大，因为佛证果了，觉得地藏菩萨也很伟大，因为地藏菩萨是不成佛，他俩都很伟大，实际上他俩这事儿都是不存在的事儿，没有一个轮回可入，也没有一个佛法可出，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两种视线，他都是佛，他都是古佛再来，这两种视线。
那我们明心见性就是，刚刚已经问过你，然后就是说后面也就没有轮回，也没有说有轮回这个事情了。
当然了，当然了，本质上来说本来就没有，是我们的误会。我们学佛就是至少你要能够破除这个误会，破除这个误会就好办了。当然了，你以后破除了这个误会，在事儿上可能还会迷糊，迷糊了你，迷糊了你再改，迷糊了你再改。但是你这个根本见要是转过来了，就好办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说有些人证到八地菩萨之后，他死了之后，他再来的话，他就不会退转了，然后就是八地以下，他都会就是沦为哪一道都有可能。就像这种的话，如果你死之前你证的是七地，或者你死之前证的是二地、三地这种的话，有什么区别？
那不就是死二地、三地，就是八地菩萨没有隔音之谜，就是他投胎了，他还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他不会被迷，八地菩萨没有隔音之谜嘛，其他的有隔音之谜，区别就在这儿。
会不会
你觉得很可怕
是
吧？
就
是
你没证到八地，你是七地的话，你在你投胎转世之后，你会比二地三地要更容易迷过来。
迷了又怎么样？你还比他们更容易悟呢。
嗯，对啊，就是比他们要更容易悟嘛。
啊，对呀，那不是也很好吗？就是没有到八地，你会有投胎的隔音之谜，好像是很可怕，实际上不可怕，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这个投胎啊、隔音啊这些也是虚幻的，所以都没什么可怕的。所以我们觉得不证到八地不可怕，对于那些入地的菩萨，这些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儿。
就是你证到七地之后，你证到七地之后，然后你再来的话，你是要比就是那些证到二地三地之后他们要更容易悟的，对吧？虽然说你也是迷的。
你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学佛，每个人对佛法的理解就各不一样。有的人对佛法的理解你硬掰也掰不过来，有的人你不用掰他就能够契入，这都多明显呀。
那跟他的前世肯定是有关系的吧。
当然了，当然是跟这些宿世的这些因缘是有关系的，当然是有关系的。虽然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要跟地联系的这个教下，有的把地说得很高，你跟人直接联系不大好，就不要。但是我们看都明显的有这个现象。但是虽然有这个现象，你这一世就把这一世努力什么归到前世也不是。我们这一世之所以要努力，就是要把这些什么前世后世所有的这些区别什么的把它给消除掉。它本来这些区别也是虚妄的。虽然是因缘成熟了你才能学，但是学法这个事儿，只要你开始学了，你都是就是这么说吧。元音老人说过，我们凡是修心中心法的，只要你肯来学心中心法，这种人过去世呢都是至少受过菩萨戒的，就生生世世我们都是受大乘菩萨戒的。大乘菩萨戒通三僧通三世，就这么说吧，你早已有大乘菩萨的发心，否则你今天不可能来学心中心法，就这样就这么说。
对，我看其实云老师那个采访就是说，如果学心中心法的人现在这就是这个末法时代嘛，如果在你在学心中心法的话，就是说你一定是跟释迦摩尼学过佛的。
啊，是，
就是说
那时候
对
交叉拜种。
对对，交叉拜种嘛，就是为啥到现在你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成就，就是交叉拜种嘛。
对，但是现在开悟成就也不晚啊，也不晚。 对。我们周边都有不少学佛的，你拉着他来学，他来学新中心吗？他死活就不来学，所以一看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的。就大家都学佛，你让他来学，他也不来学。
啊，对，这也没办法。
是啊，他因缘不到。
刚开始修过来，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谢谢老师。
嗯，没事。喝水。嗯，你看看还有啥问题？
跟老师说的好不好？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都是师兄弟，嗯，平常一点儿，嗯，说话直接，说完了之后你就是直接点儿，有什么的话，有顾虑啊，有问题啊，单刀直入，解决了就解决，不能解决就算了，至少尽力了，解决完了之后你该干啥干啥，也不影响。我觉得居士学法就不要弄那些啰里啰嗦的。看看还有什么，还有啥顾虑没有啊？有什么担心没有啊？
担心就不停了怎么办？
啊，
万一没有收到签注，然后就中间比如说有各种事情怎么办呢？这要重新开始吗？
啊，要有各种事就重新开始。你说我们愿意发心学佛啊，多伟大呀什么的。这个发心不仅要有勇猛心，也要有恒久心啊。要这个恒久心是要经过这三年的考验的，要经过这三年考验。中间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停，中间有什么事儿，你有没有因为有什么事儿不吃饭不睡觉？也没有啊，这么多年没有修心中心，没有学佛，不吃饭睡觉都坚持过来了，就把它当吃饭睡觉一样，你把吃饭睡觉往后移，先干这个就行了。所以说它不难，
没有时间上。
时间上当然你早上做就比较好，不容易被人打扰，但是呢你万一早上没做，你当天补了就行了。这个当天当然它弹性很大，反正是你今天没做你就别睡觉吧。
嗯，
所有的事儿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事儿，是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做，等到三年以后就算是你不做了，那些事儿也都不是重要的事儿了。因为当初你觉得那么重要的事儿你还是能够放下它去做。所以就是它有一种的力量，就是硬让你不做，硬让你去放下这些妄想执着。到了这个时候你上了座，你就啥也都什么东西都只能放下去，老老实实的去念咒。接手印念咒，就这个事儿。
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比如说这个这一天我已经就是坐过两个小时了，啊，我睡觉之前还想坐一会儿，也能修心中心吗？就是坐半个小时，坐一个小时，这样也可以吗？
坐半个小时，坐一个小时，到时候64个咒语里头会发给你，有一个叫定印，我记得就是叫定印吧，叫定印，就叫定印。定印呢，就是说你结着这个手印，然后念心中心的咒语，这个就没有时间限制，你做半个小时也可以，没有两个小时的限制。但是结这个定印不能代替你每天两个小时的打坐。
那这个是什么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他又想修，就是刚才他说他又想修，但是时间又不够两个小时，他修了他觉得安心一些啊，这个效果就是这个效果。结着这个定印，比如说在办公室。发呆只有半个小时发呆时间，他也想修，他不修他不安心，那就修这个。但是这个不能代替心中心法。
嗯，
那可以这样行不行？如果修这个可以坐一会儿，这个修六字明不行吗？
也可以啊，也可以。
哦。
老师，那个四伯一咒语是就是六字明是吧？
我们的咒语啊，心中心是心中心，心中心跟六字明不一样的。
哦，那我看那个你发的那个课件上面有那个念四伯一咒语念三到七遍，那个是什么？
啊，你说四归一啊，不是四伯一。
哦，念错了，不好意思。啊，四归一。
四归一，四归一的那个咒语啊，四归一的那个南无咕噜贝、南无不达雅、修心中心这些仪轨跟六字明的前面的是一样的，都要念的。到时候你灌了顶之后，我会把这个仪轨发给你，到时候你就看，他会告诉你啊，先祈请，然后再结印念咒，最后再回向，他都有告诉你的，你就按照那个念就行了，很简单，不复杂。
嗯，好的。
那个老师，就是我总是心慌心乱，能不能给一个咒语让他立马除掉呀？太难受了。
如果是就是这种的，就是这个涉及到身体上的这种的难受，应该去看病。看病了之后去治疗它，减轻它的症状，或者把这个症状给弄了，这是最好的。不要企图通过佛法去弄这些事儿，看病是最直接的，它是属于是这个四大的事儿，是属于是物质上的事儿，去看病去解决它。嗯，
那这个就不用了。
你说的难受是指什么？
就是突然之间就知道了心慌，我知道是正气不足，这心里的负能量太多了。
啊，负能量太多了。
这个心里的负能量太多了吧？自己知道，但是就是，有一个就是突发奇想嘛，会不会有咒语或怎么让自己这个心安静下来？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说的是心，说的是情绪的问题，不是那个身体的问题，不是心脏的问题，情绪的这个难受啊，情绪的难受，我先跟你说啊，就是正能量、负能量，我们这不说这个，以后别提了，我们这不提能量，不提能量，所以也没什么正能量，没什么负能量。这个人啊，有时候高兴，有时候难受，都是正常的，这些东西别搭理他，别理会他。你太过于这些东西，你高兴了你不吃饭了，不高兴了你不吃饭了，这都耽误你吃饭睡觉啊，就是这些情绪本来就不值得注意它。如果它确实强烈，你可以用持咒来化化，就是持咒持到它没那么强烈了，咒语也放下就行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是把那个修行的注意力就一直的看在这儿，只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修行不是为了只让自己平静，那个平静和那个慌乱，那个高兴和那个不高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必要注意它的。它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你不应该搭理天上的云，你走你自己的路，你的路不是这个，它的本来跟你可以不相关的，你别搭理它。就是简单来说，你别受它影响，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实在难受的话，就可以持咒，持到没那么难受了，咒语也放下，不是让你一直持咒。
嗯嗯，
对。
还有一个，你说说具体的情况，是莫名其妙的心里难受啊，还是有什么事儿啊？
莫名其妙，比如说清早吧，就是今天心情都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是那个前天吧，就莫名其妙起床以后，就是打过心中心以后，就是心里很慌，这个头就不舒服。
你怎么打心中心？
不是那个六字明说错了。就那个、就突然
之
间
打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打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个手印呢不能够靠着胸口太近，贴着胸口不对，它跟胸口的距离是45度角。
这样
啊，对对对，这样，然后你的手肘紧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它的这个不能紧贴着胸口，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不能够守身体，比如说有的人就守啊，这个咒语是从我的心脏发出来的，他就守那个心脏，或者守耳朵，或者守头部，这都不对，咒语在身体之外，别守身体，守身体了就会造成一些什么不舒服啊之类的。当然了，不舒服你也别理会它，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你才坐了那么一会儿，不会出什么大事儿。但是总而言之，不要守身体，那个手印别靠自己太近，手印靠贴着那个胸口，有的时候会引起那个心慌。
我其实没有修习那个六字明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他可和这个没关系。我发现就是我打坐的时候那个肩膀是提着的，我就把他让他自己放松一下，他不自觉就会这个会就是个这个肩膀就是那个紧张着，就是那个手在那弄着。
放松吧，尽量的放松，但是并没有说打坐的时候什么姿势是标准的，没有这种说法。有的人直着腰，有的人弯着腰，都可以，没有说哪种姿势是标准的。不要考虑姿势，只考虑咒语跟劲，把自己忘了，当自己死了最好，死了就没这些事儿了。嗯，对，你不先把自己弄死，社会早晚会把你弄死。先把自己弄死，社会就弄不死，就这样。
老师的话太犀利，太正确了。